哎，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啊，讲八正道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在这个大智度论里头有很长的时间的一个篇幅在讨论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个就佛经的一个基本啊，早期佛教。啊，就一开始做集结佛经的经典来看这个内容，跟我们现在啊，这个后来看很多书跟论来看，其实应该是前后一致的啊。不过呢，就在《大智度论》里头有很长的篇幅讨论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呢，他提出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他自己问自己答了啊，他就自问自答啊，他说有问什么东西，他就那其实是怎么样，其实都是他自己问的，听为我们问就是了。他说三十七道品照理讲应该是属于声闻啊的课程哈、啊，就是声闻弟子的东西，也就是小圣佛的东西，为什么你会把它拿到菩萨里头来谈啊？为什么要在你的大智度论里头引用它啊？那么他自己问自己回答，他这么说呢？他说哈，这个菩萨呢，这个到最后哈、啊，他想要成就哈、啊，在人间哈、啊，这个弘法哈、啊，也就是说不入涅槃，菩萨是不入涅槃。那么你不入涅槃，其实他有一天事情做完了，其实他有入涅槃的。这个条件，所以呢，三十七道品呢，在菩萨法里头一定要谈三十七道品。不过你去看哈，《妙法莲华经》里头也一样提三十七道品哈，这个《大般若经》里头一样谈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个早期的《波含经》里头哈，也是一样谈三十七道品。那么三十七道品里头哈，我们谈到今天要谈到这个八正道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啊。八正道是怎么来的呢？在早期啊，佛的一个说法上，在他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说法，在一个布道上啊，他是这么讲，他说我们是先有四圣谛，再谈八正道。所谓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哈。那么苦这件事情是由集而来的，如果你想离苦得乐，要灭这个苦的话，就一定要有道。所以苦集灭道这四个因素哈、啊，就是早期的时候佛在对这个声闻弟子做基础教育的时候，就谈到这四个四圣谛啊，叫苦集灭道这四个字。苦，只要你活着，一定是苦的。所以，在佛法里头，它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如果你想说人生是希望得到，啊，你出发点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想追求乐的话，到最后一定会越追求越苦。如果你不怕苦的话呢，那反而比较不会苦，啊。但是苦这件事情，真正的来由。是在哪里呢？他说苦，只要你有生命就会有苦啊，所以苦是神圣的，所以苦是圣谛，是自然的东西。可是你要有苦这件事情，那它的后面是由集而来的。现在问题是集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会集？我们过去呢，给各位偶尔会提到，比如说我们只要活着，我们的心就会产生执着啊，那个执着会就是苦。我们只要活着，我们就有一些成见，这个成见通常就是心打结的地方。我们对事物成见，产生成见，我们在待人上哈、啊，对人产生成见，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态度产生成见，这些成见都是打结的地方，叫结，结所系法。我只要有结，结所系法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偏见。我只要我自己站在 一边来看另外一边的时候，就会产生对立，对立一定是痛苦的啊。只要所有对立的东西，只要你有生，然后对立的就是灭，有生灭的时候就一定是痛苦的，你有苦有乐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的啊，有你有我的时候也是痛苦的，有你的立场有我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脸色很难看，那也是痛苦的。就是东西只要是一旦隔离了以后，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疏离了，容易产生敌意，容易产生不安，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所以解锁戏法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啊。结就是打结那个结，这个结字哈，心里面打结，我们有了结以后，我们就系在那个结上，然后叫解锁戏法。那每一个结你追着那个结不放，那就会一个锁链就好像一个结跟着一个结一直结下来，那你就会没有办法脱开。这一件事情叫有流，有无的有，流就是流动的流，你就一定在那个地方轮回。这个轮回的意思也并不是只有生死轮回的问题啊。哎呀，有一件结打不开，那越想越多，你不觉得吗？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心里面不安，家里有一件什么事情不安，事业上有一件事情不安，朋友人际上有一点事情令你不安，那你就把那个不安呢会扩大，想着更多，那就会像锁链一样这样一直锁下来。这个因变成另外一个果，这个果又另外造另外一个因，这个因又造另外一个果，反正就搞生团的丢啊。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叫有流，那你就生活在有流之中，就是生命世界里头。那么佛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生命世界有生之年，你最容易产生痛苦的就是你去执着在一个地方。好，那么执着在那里就会产生轮回，执着在那里就会产生心里面的成见、偏见、敌对、暴力，就跟着他来。执着在一个地方就会产生蛮多的一种不安、焦虑。其实所有的心的毛病都是从一开始都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各位你在修行上可能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我如果能够面对我们之所产生结了以后为什么会产生痛苦呢，是因为我产生结了以后我没有办法面对真实，我不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不能面对真实。那我这种面对真实的时候，我可能会做错误的判断，带来更多不能解决问题的东西，累积更多的更大的问题。我不敢去面对现实的时候，我可以找借口；我不能去面对现实的时候，那我可以逃避；我不能面对现实的时候，我可以找一个东西来搪塞，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我们更多的苦难啊，那些东西又变成事，这个事又接下去又变成我们第二个困难。生命世界里头基本的问题急，有这么多零零总总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刚才像喷烫感官的丢，反正你滴滴个落了一滴滴滴生来滴滴滴塞团的丢，这是苦是由急而来的。可是要如果要灭掉这个苦，就一定要从到那个地方开始才可以。好，那所以他推演出来这个八正道。那么谈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请各位去回溯一个现象啊，在六祖坛经里的禅宗里的一直谈一个东西，就是禅宗只是在谈叫平直心，叫一行三昧。那什么叫做平直心，什么叫一行三昧呢？就是你不要被一些偏见，不要被一些执着的东西给绊住了以后，那你自然而然就看事情就清清楚楚，如果有错你也愿意承担，你不会撒谎，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小一件问题可以变成一个真的大海啸，这才是你才知道这问题。最近有些东西刚好可以 给你做思考的材料，就是这个样子。你只要开始去对一个东西去有一个错误的判断，然后你从那个地方开始，你不能醒觉，不能清醒的时候，麻烦的事情就跟着来。我们再看，如果你做好事情做功德是为了讨好神，是为了讨好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问题也很严重。所以为什么在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禅宗讲的这么彻底，在文殊里头也是讲的这么彻底。为什么？他说你做事情是应该是出于你看清楚他有需要而你乐意去做。如果你是讨好神的时候，你就搬着神来当做你是在讨好神，你不是在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各位，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一行三昧，你碰到这里来，我是希望你能够了解修行上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核心课题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也正因为是一行三昧，所以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是跟极乐世界相应的。一行三昧的本身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此刻的心即如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相应。哎，要修禅的人士，他是到弥勒净土，那他一样的，他心里面清净如弥勒净土的那个净土世界，是因为他清清楚楚清清净净，他并不是没有，他所谓的空是说没有造作，那个空字是没有造作，没有执着，没有产生这些这个困扰，就这样子才对的。那么人的心在内心，在他开始感觉的他越来越清醒越强壮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礼佛，他一样会礼佛，但他礼佛的时候呢，却不是好像在求佛这样子的求法，人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有佛跟佛之间产生应感。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佛的法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障碍慢慢减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在这个佛教的一个教法上，过去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你看，仰山跟卫山两个人，卫山有一天就问仰山，他说：“师弟啊，他们本来是同一个师父的，他师弟啊。”你要快点说啊，快点说啊，你不要跑到魔境里头去啊。意思是说，你说说心得，你说说心得，你千万不要跑到魔境里头去啊，魔的境界里头去。他说这个仰山呢，就跟他回答说，他说是啊，他跟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他的师父了。他说哎呀师父啊，他说我连个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会跑到魔界里头去呢？他说怎么会什么都没有，我老实告诉你，我连信都没有，我怎么会跑到魔界里头去呢？他说好，那你请你说，那这个佛经你告诉我，佛经有多少是佛说的，有多少是魔说的。他跟他回答说通通都是魔说的。他说哎呀师弟啊，以后再也没有人奈你何了。为他赞美，为他赞叹，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执着在读。如果你读经只是读着，诵经读经是读的，我已经读多少遍，我有多少功德的话，那你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拿佛来背书而已，你是强制的佛来背书而已，你的智慧里头没有开启，你内心里头没有真正的开打开这个世界，这是在佛法上非常重要的课题啊！这件事情在学佛上一定要有所了，一开始就要有所了解。我知道我自己学佛，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一头栽啊，就是每天啊，就是拜佛打坐，就是希望啊能够有很特殊的境界可以出现啊，反正什么办法比鬼都丢了哈。但是后来慢慢的哈，这个随着 年纪多几岁，然后多跑几个道场，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几位都是大师的这个师父呢，我才慢慢领会到这个问题，说原来修行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修行的时候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啊，那这个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却抓一个错误的问题。你知道抓一个错误的问题，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个自己心灵上的成长，我们的障碍就会很多。那么在佛的一个教法里头，他也是一样，他引领大家去面对这个问题，苦就是由己而来的，你要灭离苦得乐，就是要透过道，这个道就是正确的道。这个正确的道又叫什么？刚刚说叫一行杂昧，我再讲一个东西，你把事情看清楚叫如来真如，如如如是我闻啊！你看都是如这个问题，就这个东西我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就叫如，你知道吗？叫如如，对不对？所以法界里头讲实如，是不是啊？那么百界千如，对不对？然后成这个，那再回来再成一个实，再那成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叫三千大千世界的变化。他是这么说，那个如字的意思就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真实的生活那个就叫做如，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叫做如啊。那既然不是的话，那你可只是活在你自己的事里头，你在你自己的假想里头，你在你自己想要去一些自己想象的，然后躲在那个想象的象牙塔里头，那个东西是外道，那东西不是你真正解开心灵世界的东西。那么我讲一个这个你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大智度论里头也引过这一段，就是有一天这个这个维摩诘呢是从城里头啊走出去往你知道在佛陀那个时代啊，维摩诘就住在城里头啊，释迦牟尼佛呢就住在城外，一个是代表在家的菩萨，其实他的修行是那么也是那么圆满了，因为呢是代表啊这个世间的教主，但他代表的这个出世间的，那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互相启发的，所以佛陀当时的弟子呢有很多都同时也都是在维摩诘那里受到启发的啊，包括连舍利佛哈、啊、这位啊这个智慧啊这个第一的这样子的人都受过他启发，他在定中的时候受他启发的。那有一天维摩诘呢从城里头走出来啊，到郊外去，就在郊外呢碰到一个这个善财童子，那这个童子呢要进城，他就问啊，见面了就问说，哦这个大士你啊从哪里来啊，他说这个你要去哪里，他问他，那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他跟他讲说，哼，我要去道场，可是道场他的道场明明是在城里头啊，你怎么会说刚好相反，就是了，我要去的是道场。但是他已经，所以这个善财这个童子呢就很疑惑，就是了，他说他就反问他，他说居士道场在哪里，请问道场在哪里，因为他的道场明明是在城里头啊，他是从城里走出来，他要去道场，请问道场在哪里？结果他的回答，维摩诘怎么回答呢？他的平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这就是你看到这个这一段哈、哦，维摩诘里头也经里头也有，这个大智度论也引这一段，就是平直心就是道场。那为什么叫平直心呢？是我这里边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产生 解，没有产生解锁戏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障碍，所以平直心。这个平直心与极乐世界相应，与十方法界相应，与如如相应，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能够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的，全部就是靠你自己心没有障碍的时候。那个没有障碍的东西叫空，那个没有障碍的东西叫清净，那个没有障碍的东西就是净土，就是直心，就是净土，就是从这里来的。大家了解这样子的道理。那么我们当我们是清净的时候，我们与十法界相应；当我们的心没有障碍的时候，我们与一切有情众生仍然保持了那份啊这个博爱的胸襟，产生那种悲智相应的互动，见了面一样还是有礼拜，还是有彼此之间的问候。所以你到外头去走，去登山，看到山边有一个土地神庙，然后你合掌给他这个行个礼，我请问那就看你的心是什么心嘛。我一合掌，很多人就马上很怀疑，老师你怎么也拜这种土地神呢？我说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见面的时候不会跟你打招呼吗？那就看你是怎么心啦、啊。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啊，你都碰到面你会跟他打个招呼。所以在这个世间里头，各个不同等级的人都应该值得你敬重，都应该你不因为他今天是贫是富，地位高或者是低，你内心头要保持那个平等的心，你还是要给他打招呼，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好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好人。如果你只是为了做好人而好人的话，这个好也会好得很痛苦。各位，你了解老师的话吗？所以那个好本身就是清净，那个好的本身就是没有成见，就是这个平等心，那个东西叫做直心即道场。所以维摩诘要去的就是这个道场，这个善财问的就是这个道场。所以平直心是道场，心啊没有虚假故，心无虚假故，就是这个心没有虚假故。所以八正道里头离开苦的问题，就是离开这个地方，所有虚假的东西、障碍的东西、执着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一定它就距离极乐净土很远，距离弥勒净土很远，距离十方法界很远。这就是在讲八正道的时候，我们必须一开始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八正道为什么会成为能证四果的原因？八正道呢，能够离苦得乐，八正道是走出庄严有益、庄严丰富的人生的这条路，就从这里来的。所以八正道的本身就是教我们离种种的执着的方法。所以读八正道的时候，把这个八正道拿来看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有八个道可以遵循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对，而是这八个道主要的目的是在启发你产生内心里头啊，就是能产生平直心啊，无障碍故啊，没有无虚假故，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也正因为如此的时候，到最后才能够做到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这个八正道啊，在这个《阿含经》里头，佛是这么讲：行是了解四圣谛，你真正去行八正道，可是无八正道可言。所以你现在注意，到了《大般若经》里头，一定是会变成这样子：是我这里面所说的八正道，其实是无八正道可言。也就是说，我这个八正道，如果我变成把八条拿来每天奉行的时候，每天在你拜拜的时候，每天在那拿八条来考核自己的时候，那麻烦事就大了，每天障碍就来了。他的这八正道主要的目的是启发，让我们内心里头真正成为一个可以启发智慧、没有障碍、没有执着的，那个就是八正道。哎，能够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能够真正表现出来，去生活，在生活中自然而然有丰富的感觉，这个生活中自然能够，有能够福跟慧都能够原原本本的啊，都能够来。福慧都能够啊，都能够展现出来，那这个生命就变得丰富起来了。所以到了人生，即使到了丰富到圆满的时候啊，到了很圆满，我身已尽，我这一个身 已经到了圆满了，梵行已立，可是我的清净之心现在已经建立起来，我没有障碍，我如此纯真，所作已做，我该做的我通通已经做了，而且我做的不是为做给阿弥陀佛看，也不是做给观世音菩萨看，所作已做，自知不受后有，我内心里头没有那种晦气回来又抓住牦牛爱尾，又去抓自己的尾巴，然后又在那个地方巡回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些修行者常常会这么讲说，做过了就能放下，做过了放下，如果你要叫一个人放下还真放不下。八正道的目的就是启发我们，这件事情做过了我能放下，我就不会，我做的原这件事情做完了我就能放下，但我们常常是做完了又放不下。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能体验这种事情，老师也常常有时候也会出这种出掉了锤的丢了啊，有一件事情做完了有时候还有一点点放不下，可我总会这么讲，有的人啊是放不下，可是努力放一下他放得下，有的人是放了以后再把它拿起来又往自己肩膀上扛，然后再让你过生团，到最后他就会把自己压垮。你们自己有这种人生经验吧？有，你了解，其实要修行的在这个地方，你能供养佛的也是供养这个，就是我做得到，所以真正的供养无所供养，因为你不是拿什么东西，但是你办到了，佛欢喜你也欢喜，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引申，让各位去了解你生活中哈四圣地八圣道这个地方，我们用现代的这种想法，我再找一点东西来给各位再做一点延伸，你看怎么样啊？其实一个人内心里头会产生不安，你认为那个不安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怕？你为什么要不安？你为什么要焦虑？我们先谈第一个不安。我为什么会不安？我为什么很容易受威胁？我为什么别人讲我一句话的时候，我就会批评我一下，我就会受不了？为什么我必须要囤积很多东西我才安？问题在这里，你看看那个不安从哪里来的？那个不安，我们会讲说那个不安好像与生带来的，对，所以生命的本质就是不安，你相信不相信？生命的本质就是不安，只要你有生命，你要活下去，它就会产生有一定的不安，它就会在那里。所以你能回到那个极乐世界，而不以现在这个生命的粗重的方式来表现的时候，就表示你能解脱。最后你从这里有一天生命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你仍然还是能够安然的最后度完了最后那一段。我知道那一段我所看过的没有一个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人他安然而逝让我看。我有很多机会看过长辈啊，或看过我的一些我这个看过的人，他们都是到最后都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天老师是不是表现一次很安然给大家看，有没有这种本事，有没有这种机缘。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我们很难看到这样子的成就，这样子的功德，很难啊。因为生着的时候每天都在焦虑紧张，这种生死大事怎么会如此的坦然呢？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所以说能够，我们只能够说看到说佛啊，当时就用那个吊床挂在两棵大树的中间然后他就躺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他已经到了这个生命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他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是有弟子从很远的地方来，要来看他，欧然呢却挡了他，是不是？还挡了他，告诉他老师现在正在最后的 这个阶段，你不要去打搅他。可是他有神通，却竟然又把头抬起来，把二郎找过来，因为二郎去那里挡路啊。那跟他讲说，你让他进来，这就是最后佛最后启发的那一位啊。所以为什么人家他能如此？我想要离开的时候，一定是这个痛本身也是在的，那是机体的痛。可是他为什么能如此？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实验。我知道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可能是人生里头很重要的成就啊。我能看过的文学里头，这让我感觉最了不起的，大概也都是这一段。这个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头，你可以看到他对死亡的描绘啊。那么这个你可以了解到啊，这个人的那没有几个人有那种本事的。有一位这个也是护理学家啊，那么在 Cobble Rose， 他在这个有一本书在写就这样死去啊，这本书是在描绘他的先生。他的先生要走的时候，他们是出来到屋外，然后非常安详的这样走的。那能如此到底有几个人啊？我想要走的时候，这样要求格调太高。我知道要走的时候身体是很痛的，因为四大分裂，有这个生命是痛的，所以苦是会，佛陀会把它列为神圣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你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是刻苦而离开的啊。那么西方的心理学里头，这个 Victor Frankl 他在这个 Man Search for Meaning 的 这本书里头，这个也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到最后这个苦本身就是啊，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值得我们赞叹的部分。能刻苦，也就是所谓的刻苦，在那个地方是痛苦的，但是它是稳定的。能刻苦的，能够安定的，觉得而且能够接纳他的，而无需任何逃避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这也是面对真实，也是如的部分哦。那我们来看这个痛苦，生的时候痛苦的来源，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一个，在观察这样一个东西，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在想说，人为什么会觉得如此的孤立？人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他很自然的，他从小的时候就被养成孤立。所以我们去了解各个不同的人都很不容易的哟。所以经上告诉我们，各个不相知。什么叫各个不相知呢？就是虽然看起来人有共同的理性的东西，但是你内心世界的东西跟我内心世界的东西是疏离的。所以真正能够通人性的啊，能够他心通，了解人家那个他心通，并不是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秘密，不是这个意思哦。你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那是用你内在的世界。其实佛所谈的他心通的意思是，我真正了解了你，而且我跟你同理，我可以站在你那边一起来体验你现在的痛苦以及你所遭遇到的状况，那个才叫心，叫做他心通啊。他心通并不是我窥视你内心里头想什么，我比你知道，我现在从你的后面捅你一刀，那不叫他心通，那不是佛的他心通。所以佛的心通是真正能够觉照任何一个人，他已经不再疏离了。那我们一般讲说有他心通能够窥视你怎么样的东西，他内心里头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那不算心真正的他心通。他心通是表示这个心是没有隔离的，不是孤立的，他有一个生命世界里头的共性。那个生命的共性，你知道它是什么呢？那个生命世界的共性，我们应该称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真法界。它就是真，你他心通才能够接触到那个一真法界。 如果没有到他心通那件事情的时候啊，六就是神通啊，六个神通里头都有的时候，就表示他不是孤立的，他是知道这个生命，生命是各个不相知的，但是生命只是他表现出来的之末端，所以各个不相知。但是这个生命的后头有个共同的部分，那个共同的部分就是我们称为毗卢性海的部分，也就是一真法界的部分，那个部分它就是不再是孤立的，它不是一个孤独的，也不再是一个对立的，也不再是一个不安的，而是它知道它跟别人之间啊是同一个毗卢性海的。那么自我中心通常是只是每一个个体它所表现的一个一个的我，这个我用活在我的意识里头变成自我中心，我因为自我中心，所以我也是不安的，我也是脆弱的，我很容易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互相啊产生误会跟互相伤害，那是自我中心。所以人的孤单、人的寂寞、人的很多的困扰，其实来自于自我中心的无奈。正因为是自我中心的孤独跟无奈，所以他必须用他的事。意识的事去想象，我有一个神可以攀援，我这样做可以有功德，我这样做可以怎么样。其实老实讲，那些东西如果以真正以大般若的角度来看他，来审核他的话，那他也只不过是如马祖大师所讲的子小儿啼，如此而已。子啊，就是让小儿不要哭，就骗音的麦考安那里啊，就是马大叔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后来阿勒的也可以哈发回去拜拜，就安内立德卡后啊，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指小儿体啦，指哈、啊、你的小儿体。那你一定会又这么讲，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必啦？你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你又太唯物了。为什么？因为马大叔一样在上法会啊。那跟你为什么要挡？为什么要说指小儿啼呢？你如果再问，他会把你的嘴巴蒙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这样问的，你必须要去接触这个问题才知道这心的部分。各位，你今天在这里听闻佛法，那我们一起分享这些佛法，说真的，你应该有时候会，你听一听以后，你会心量会真的会打开，就好像一片一片的云朵，你会打开，那阳光就会照到你的心灵世界，它就是这样啊。第二个，你再去看看啊，我开始一旦有了我的自我中心以后，你想我们会怎么样？自我中心已经很苦了，很孤独了，对不对啊？哦，我就比较造一个神，对不对啊？这个神可以造很多神哦，对不对啊？没有，有神可以帮我忙，那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神就麻烦大了，因为神帮我忙，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来这个回报他才行啊。所以如果我没有回报，这心又会不安呢。这个不安永远没有了期，就叫做这个东西就叫做有流，你底下啊，捞来捞去东西底下有流都丢了哈 你的事里头今天哈、这个。你好像有这么一个讨好的心，可是这个讨好的事到了你生命终结了以后，你还这个习气还在，你又去讨好，所以又投到另外一个你讨好的地方去了，轮回的地方都是有。所以十二因缘里头第一个谈无明嘛，无明缘行嘛，是不是啊？那行才缘事嘛，是不是？所以是一个这样下来的嘛。所以我们了解，大家了解这个道理，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应该是你越来越通达才对，越来越宽才对。如果你学完了以后变成了你好像今天做完了以后，今天生活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少掉了，少做了某一件事情，少做就少做嘛，对不对？少做，但是你却偏偏来去制造一个少做，我将来已经没有办法上天堂了啊！那个是你造的，叫万法为事，是你这个心把你造住的啊！你当然就跟这个界相应，你跟玩同一个玩游戏的人在一起玩，最后就跑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你是玩这个游戏的，所以万法为事，就是为这个事为事，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但如果我们用即心即佛，用佛心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小框框里头，我们不会走不出来的。